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你的脸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今天呢，来自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又如约的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探讨一些法律问题。非常感谢曹律师到来，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博雅好，
曹律师好。先问问曹律师的近况怎么样，最近忙不忙？因为我听说这个投资移民12月9号的时候有一个截止日期，然后想想您上周应该是非常忙的。
是的，12月9号的话呢，截止日期呢，所以呢，这个就是考虑到这个递件的时间呢，那等于是大家就需要在12月7号的时候把手头的想在12月9号递出去的案子就递出去，所以呢是12月7号之前呢是非常忙的，然后呢大家呢就是所里面也一样，这个社会上也一样，都非常关注，等于是这个国会对于EB5政策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在7号左右的时候哈，就已经基本清楚，就不会有什么这个变化，但是大家依然也还是说把能够递件的案子递出去。对，
那既然今天说到这个，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投资移民的问题。刚才曹律师有讲过说12月9号是我们的一个截止日期，那其实我们知道在9月30号的时候也是所谓的一个截止日期，然后当时9月30号的法案推迟到12月9号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又看到投资移民的法案确定从这个2016年的12月9号无条件延期到2017年的4月28号，就是大家有的时候都觉得很疑惑啊，为什么投资移民动不动就会给我们的一个截止日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对，它实际上呢，这个投资移民政策呢，它是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50万的这个，这是个政策啊。政策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一个规定吧。所以呢，它3年哈，它等于是这个国会呢要对这个政策重新进行一次讨论和投票，就这个政策是要往下去做呢还是不做呢？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2015年，其实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是2015年9月30号这个政策就开始就是讨论去决定要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那但是呢因为呢就是国会里边呢两党哈对这个就是EB5 的一些政策的一些个改革吧，像就是有改革派哈，有保守派，总之呢大家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呢意见达不成一致，达不成一致以后呢所以呢就往下拖延了，往下拖延的话呢，那等于是去年就是决定推迟到今年的9月30号那等于是计划以为应该有一个新的这个就是大家有应该有一个新的这个决策了，大家双方都共同同意的但是显然呢这个9月30号的话，今年的9月30号呢大家就很多人就分析了说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是大选年，所以呢就是个大家都忙着这个选举，
对，
忙着选举，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说等于是顺延了一下，那当时也是等于是国会里其实也进行了一些讨论哈，等于是顺延到了12月9号。对，那但是在12月9号之前呢，其实呢也有人分析12月9号也不会有什么变化，那但是他们用的词非常非常逗的，就是说因为呢正好是在这个新旧这个国家呢正好是在新旧领导班子交替的时候，
对，
这个总统已经选举出来了，那么前一任总统呢正好要跟他要卸任，新任总统要上任，他们正在交接的这个时间，所以有很多就是其实还是国家里边有很多大事情需要处理的吧，对，所以呢可能这个政策就又没有办法来就是把它等于是形成一个决策吧，认真的讨论吧，所以认为12月9号就原来在12月9号之前 大家就是业内人士就曾经预测过，所以呢也算是果不其然吧，果不其然等于推迟到了明年的4月28号。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呢4月28号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新的政策出台了。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可以预测您在2017年4月28号之前会非常的忙碌。
对，如果是对这个博雅说的这也非常好，就是说应该是充分的利用这个政策还没变化这段时间，就是想做的这个想做事情的这个客人哈，想做投资移民客人要利用这段时间。对
对，那么除了这个法案有可能会变更以外，我们也知道我们上一次也讨论过这个移民申请的申请费，尤其是 EB5 这个 I-526 的申请费涨幅非常大。因为我们今天我查了一下，我看到这个网站上说是从12月23号起，这个投资移民的申请费从以前的$1,500涨到了$3,675，这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涨幅啊。
是的，对，它实际上这23号呢，实际上有很多申请费都有大幅增加，包括这个比如说区域中心这个区域中心成立的这个就申请的这个费用更是大幅增加。那这个但是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具体个人来讲呢，就是这个申请费等于是增加了2,300多块钱，所以呢是2,100多块钱哈，3,675减去1,000，对，
2,100多，
是的，所以这个幅度增加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是说呢，有些客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能够可以在23号之前递件的话呢，这个时候很多客人包括我们自己律所，我们的决策也都是能递交的话呢就递交，这样的话客人可以省掉2,000块钱吧。对，
也谢谢曹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方面消息。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投资移民的我们的栏目了，大家估计都已经对 EB5 非常的熟悉了，也就是在这个移民局定点的区域中心投资$500,000，然后就可以拿到2年的临时性绿卡。然后呢如果在可以创造10个全职的就业岗位之后，我们可以拿到永久性的绿卡。曹律师还有没有想什么补充的？因为我经常跟您做节目，所以这个EB5 这个是我的理解。
对，那个就是 EB5 的基本要求吧，等于是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说什么地方可以因为这50万呢实际上是一个本来正常情况下这个就投资移民实际上是 EB5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是叫做 employment based。所以咱们这儿的很多那个华人哈，比如说工程师啊什么的，比如说微软的、亚马逊的、波音的、华大的，咱们好多非常优秀的华人哈，他们其实都非常熟悉的是 EB2 和 EB3，就是也就是雇主雇佣了以后，通过雇主的这种方式给这个客人，给这个受益人去申请这个绿卡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 EB5 呢，其实是在它系列里面的第5类，所以叫 EB5 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大家通俗的管它叫投资移民。正常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它是100万的啊，100万的呢，然后而且呢是直接投资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投资人自己去找项目，找完项目之后呢自己投资而且管理项目。对，但是呢这个就是92年的时候呢等于是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国会实行了这个 program 叫做 pilot program。pilot 就是它是一种试用哈，试用呢那么它就有一个特定的要求，在什么情况下就 pilot program 特点就第一是50万的了啊，价钱跟正常的100万不一样。然后呢第二呢它其实就不是直接就业了，它是间接就业，可以计算间接就业的这种哈。然后呢那什么这个50万呢它又定义了在几种情况下是50万。那么大概基本上是2种情况，是不是？对，一种呢实际上是在高失业率地区啊，另外一种呢是在等于是在我们叫做rural area， 就是说非常的偏远的那个地区。那它对高失业率地区和偏远地区呢又有一个概念，又有一个定义。比如说吧，高失业率地区它是怎么概念的呢？它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失业率必须超过联邦政府 它那个一个出台的一个失业率的平，就是等于是个平均的一个失业率的150%。
嗯，
那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是比如说国家的联邦的是8%的话，那百分之一百五十应该是12%，就是那个地方的失业率必须超过12%。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做一个项目，做一个你这种情况下的资金投入哈，你不用100万，你50万就可以。如果你满足其他条件。
嗯，
那么当然还包括另外一种，就是说的是偏远地区。那偏远地区它也有一定概念啊，比如是在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划分不超过20000人，就等于人烟稀少的地方吧，就是没有在这个 city 的那个这个区域界限内啊，然后是这个人烟比较稀少啊，它有一些个就是具体的这个概念的，就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两种情况下投资50万，那么这个就是，而且呢，就是你可以也可以直投，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样的地方，你做了一个直投的项目哈，
嗯，
你找了个项目啊，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工厂，你雇了一些工人，比如说纺织工人啊什么的，这也是可以的，你自己来管理。但是呢，这个 pilot program 其实它就是允许了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间接就业。
嗯，
间接就业就是说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比如说吧，比如说你盖楼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你用的是预制板，预制板的话呢，其实呢在我们盖楼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这些工人的，
嗯，
看不见这些工人。但是呢，你由于盖这个楼你用了很多预制板，这个预制板行业哈，做这些预制板它也带动了一些就业机会，其实它把这些也算进来了。所以当然了，它这里面的计算呢是比较复杂的，它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有一定的就是指数来乘的啊，每个行业乘以多少指数。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某些行业你见到了一个工人的情况下，我要可以乘一个多少，就实际上你可能带动了六个这个就业机会，或者7个就业机会，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呢，它允许了这种间接就业机会的存在。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很多这个项目，说哎，看见他这个项目其实没有几个人，
嗯
啊对，但是呢，实际上因为考虑到了这种间接就业，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这种就业机会。对，所以这个50万的这种 pilot program， 我认为最大的贡献实际上是，带动了这个就间接就业的这些行业的这个发展。对，
嗯，那么我们的这些想要通过 EB-5， 也就是投资移民这个方式移民到美国的朋友，现在已经对这个投资移民的程序或者其他的一些法律的方面有一些了解，然后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我们中国国内现在申请 EB-5 的客户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的排期也是非常久。那么其实我是昨天看了一篇文章，然后刚才还在跟曹律师讨论，是在凤凰网上这个凤姐写的。她说有两类人，她自己觉得有两类人最适合来美国。首先第一类就是在社会底层的人，愿意来美国勤勤恳恳地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钱的人。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大富大贵，觉得就算下半辈子不工作也不愁吃不愁喝的这种类型。然后其实有很多家庭决定办 EB-5， 其实是一个对一个家庭来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的决定。所以想问一下曹律师，通过自己这么多年的这个法律职业，然后包括跟投资移民这些客户打交道，您觉得在我们在考虑投资移民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投资移民最适合什么样的客户，或者是就什么样的人呢？
对，我觉得这个博雅是非常的就是非常有思考能力哈，他提的这些问题也非常好。那个我觉得这个凤姐呢，她实际上就她根据她的个人的体会哈，她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那就说呢，我也确实刚才就是博雅问的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的法律实践，包括接触到很多客人啊，我认为是哪些人比较适合哈。对，我觉得你比如说凤姐说的这个哈，就说的她说了两类人。那第一类人呢，就是说呢，实际上是第一类人不讨论了哈，因为跟我们今天的 topic 有点就是离得比较远。
对，
那我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就是那种就资金非常雄厚的，后半辈子不用工作的这些人哈。
嗯，
对，那他们比较适合做移民。那其实投资移民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觉得我同意，就是说他们其实来了以后，用他们的积蓄，他们就是说可以 啊，不用工作的，然后在这享受生活的哈。对，那么就是呢，其实呢，但我们等于是就是投资移民做了这么多年哈，就是等于是最近几年的话呢，其实见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中产阶级啊，中产阶级偏上一些的人也开始移民，而且呢，有一些呢，就是说，在我看来，他其实收入就是说，可能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哈。比如说吧，他就是说，比如说他在北京有一个三环以里的房子，那当时呢，其实是用贷款的方式啊，比如说买了一个50万的这个房子啊，很费劲儿的哈。但这个房子现在呢，可以卖掉成，比如说是700万。然后呢，他就移民了。所以你说这种人将来到美国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坐享其成的，就是说我不再工作了哈。这是他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拿你50万的这个投资，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费用，就将近60万的这种投入哈。然后呢，在5年到7年，这笔钱也拿，就是说在拿不回来的情况下，你靠什么生活？对，那这些人他其实呢，他移民的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些人哈，我认为呢，其实他们就是很多时候80%-90%都是为了子女，
对，
尤其是子女在这上大学的，他们在这边上大学，然后呢，就是适应这个美国社会以后哈，整个思维啊，各个方面都被美国化了以后哈，或者他们自己不想回去了，或者他们的父母认为，虽然他们自己有现有其个别的学生，他们自己想回去，他父母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回去了，因为他的思维很难融入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以后，这个父母其实呢，考虑到他们将来，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在岁末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 Grace Wo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在这个美国就业的这个难度哈，其实是为了子女铺了另外一条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些个年轻人哈，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或者研究生毕业以后，这个工作签证这么难拿，即使拿到了这个就业的这个offer， 他那个抽签率1/3左右的情况下呢，这个是这些作为那个就是外国籍的这种这个毕业生是很精神压力很大的，对他在就业的这个问题上。那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作为他们父母来讲呢，看到了这个，他就提前把他们的移民做好，这样将来他们一旦有了绿卡以后，他们就不用再愁，就是说 在就业问题上仅仅是找工作的问题，而就没有这个抽签的问题了。
嗯，
就能避免很多很多问题哈。所以呢，这些人呢，虽然他们父母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他们的子女呢，实际上的生存能力是蛮强的。
嗯，
对，那就是你比如说我的客人里有一个，实际上他是就是卡内基梅隆学这个机器人的，
嗯，
是一个 PhD。
很优秀，
他对他找工作其实非常简单，
嗯，
就是说他在我看来哈，对，非常优秀，他那个成绩各方面的，确实也有很多这个他已经找到拿到了不少的 offer， 但是呢，他母亲比他还着急，就是比他还担心，就这个抽签的问题，
嗯，
所以呢，就是应该说是倾家荡产，啊，给他办了个移民，就是把家里的这个积蓄啊都用来做这个投资移民了。那现在呢，就是这种人，我认为就除了刚才凤姐说的那个可以不用愁后半辈子的这种生活的这些个非常成功的这些企业家这些人士以外呢，
嗯，
我觉得就现在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哎，这种看着中产阶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虽然将来比如说他们都四五十岁了，到美国以后再就业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嗯，
然后自己也没有足够的积蓄的情况下呢，他们实际上是为了给子女铺一条路，见到了这种人比较多，而且我觉得呢也是比较适合的，
嗯，
对，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是，
真的是父母想为孩子多铺一条路，让子女有多一个选择。
对，
最近呢，其实我发现我，因为我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做投资移民相关的事情的，
嗯，
然后我发现有些客人都已经通过了 EB5 的申请，已经被批准，然后排期也拿到绿卡了，
对，
然后他们拿到绿卡的时候想到的第一问题，我们也刚才讨论过，就是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美国的低保我怎么可以拿到，美国的这个绿卡有什么福利，他们第一想了解的是这个。然后我当时心里还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有条件办美国投资移民的人，虽然说像曹律师说有些人是中产阶级或者低于中产阶级，但是我觉得不至于是就是要靠在美国靠低保生存。所以说想问一下曹律师有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然后想问问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你说的这个现象哈是确实是有的，而且还有其他的几种现象，对，比如说这个不光是低保了，比如说在这边就是这个就生孩子到医院，
嗯，
然后呢就是说等于是他不付医药费，
嗯，
让这个就等医院再给他付医药费啊，这现象确实都有。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实际上或者是作为这个主申请人的这个父母哈，他们有可能是他们是主申请人，也可能呢是子女哈是主申请人。但是呢也可能确实不是太富裕，但是呢这个在我低保呢有低保的条件，我觉得如果符合低保的条件呢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但是如果不符合低保的条件呢我觉得在各种记录是这个方面呢还是要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哈，这个国家有这个法律上呢跟我们原来的国家有些不同的规定哈，还是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这个各种信息呢提供如实的信息。因为呢美国呢是一个就是说第一呢它是一个诚信国家，就是说不是说中国不是不诚信，而是说呢美国呢它一般你提供什么信息它是不去在你提供信息的时候不去考察它的信息的准确性，然后呢先是信任，但是呢一旦发现哈就是这个有如果有任何假的信息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你再翻身的余地就可能性就非常小，因为他就这个就像用信用卡一样，他先给你一张信用卡，对吧，让你不停的去就其实像咱们讲话像透支一样，就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你就去花钱，但是花完钱之后如果你还不了的话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对，那他这个系统呢它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有的客人说哎，他在问曹律师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啊，我说就是不要这样做哈，然后他说的谁谁谁这样做了而且非常成功啊，周围人有多少人可能都这样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建议就是说就你要根据你的情况你真的是不是低保，然后呢如实的填写信息，然后呢在这边呢就是包括你自己包括也会影响到你子女，哎，希望建立起来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新的国家你一个新的这个一个按照这个新的这个系统哈去这个去生活否则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将来带来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不便。
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可以就是非常感谢曹律师告诉大家这些，就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还是要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这个法律的范畴之内，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些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去利用的话，或者说您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当然没问题，但是对自己的这个信息一定要诚实。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曹律师有关于这个在 EB5 批准等待期间或者说批准之后的排期期间，因为有些客户有些客人可能他的孩子在美国念书，可是呢他这个时候还是在排期或者是在等待批准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还是想待在美国陪着孩子，或者说不管是其他一些什么原因想待在美国，他可以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对对，这是个非常非常的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既然他办投资移民了，他实际上是有各种原因，他实际上是想到美国来的，对吧？所以呢他就是希望来得越早越好，那又因为排期的出现呢影响了他们，就是说马上就来，对吧？所以呢那一种普遍的现象呢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在这边已经读书了，读书了的话呢那多半是 F1，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维持 F1。那么维持 F1 呢就是说呢这个主持人这个在我们就是之前他也跟我们交流过，就是说那关键就是说呢因为他这个移民的这个申请已经递上去了，所以在他的数据库里边其实已经显示他是有移民倾向的。那么其实移民官那边也是掌握这些信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这个作为一个学生拿着学生签证那入出境会不会是个问题？对，那这个呢理论上呢实际上呢是有冲突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呢是可以有办法的。有办法呢就是说呢因为呢你就是首先你有移民倾向，但是呢你这次入境你可以跟移民官说，就是说我这次入境没有移民倾向，对吧？我确实有移民的打算，这个呢就是你要诚实的去告诉他，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这次入境没有移民的打算，比如说我有 F1 签证啊，我有返程机票啊，或者我将来一个怎么打算呢？那当然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作为我们移民律师在操作上的一些个技巧啊，比如说呢我们在递交526申请的时候，当他问你将来在哪儿去拿签证的时候呢，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在中国国内的这个使馆去签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在你入境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实际上你当你跟他说我这次入境没有移民倾向的时候，那实际上就没有冲突了，跟你原来填的表。所以有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客人确实就是所以都没有问题，但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说哎谁是谁哪个人就会出了这个问题，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那儿填了，你说你将来要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然后呢你这次入境拿了 F1 签证入境，然后呢你再看不出来你将来是想再回国去面试，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被怀疑这次入境也有移民倾向，那这个就像小偷遇到警察一样，那警察他就不得不抓你，他说那不行，那你有移民倾向我就不让你入境，因为呢你现在拿的是非移民签证。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作为 F1 的学生的话呢他就来了会入境哈，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其他人如果提前入境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非常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哎，曹律师，我这个526已经批了，我的批了的话我可不可以在这等着呀，一直等着？我说你现在是什么签证啊？我现在是探亲签证啊。探亲签证你6个月最多6个月到期了，他说的，但是我是合理合法可以在这等着的呀。我说你现在在，关键是你现在还没有拿到绿卡，你现在在等待排期这段期间哈，你必须有合法的身份在这里边。那都我说我等526不是合法身份吗？合法身份是指一种合法的签证，是一种签证，对吧？因为你现在依然是外国人，你如果没有绿卡你就必须得有一个签证。那么你现在签证是什么呢？签证头是 B2 啊，旅游签证啊，可是你过期以后那你就必须得走，除非你说我办个延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呢在等待排期期间没有拿到绿卡之前，你一定要有一个合法的外国人在这能够居留的签证，等待排期不是一个合法的身份。
对， 所以有关这一点大家一定还要非常注意。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在等待排期在等待批准和排期期间有F1 这个您可以用 F1 身份，或者说你刚才曹律师提到的这个 B1 B2 的身份，曹律师还有接触到过
对多种身份啊，多种身份，比如说吧 L 身份，就任何外国人的这种签证、B1 身份哈， B1 商务签证啊， L1 呢、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有很多人比如说也有 E 签证啊，对，就任何一个外国人在这能够合法居留的身份都是可以的，对，都是可以的。
嗯，那么既然我们说到这个非移民签证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也跟曹律师讨论到了最近我们都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移民局好像对这些 EB5 申请人的之前的非移民签证的信息他们在审这个 EB5 这些材料的时候，他们会把您之前非移民签证的填的一些信息调出来看，就是说比如说您3-4年前申请过一次 B1 B2 的签证，您当时的工作经历是怎么写的，收入是多少，从哪一年工作到哪一年，如果和你这个 EB5 申请的时候里面提供的一些工作内容如果不相符的话，可能会引起移民局的怀疑。最近是移民局是有这么一个大趋势吗？
是的，其实这件事情几年前就开始了哈、几年前开始了，就是呢它实际上呢是因为你做非移民签证的时候，你要在国内就是申请的时候要填一个叫表叫 DS160、DS160 实际上是外国人办签证的时候填的一个基本信息的表，那个基本信息的表里面会问到啊，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党员呀，啊，比如说你在原来在哪工作呀，比如说5年到10年你在哪工作，收入是怎么样子的呀。那么有的客人呢他就为了图方便哈，或者是呢就是说比如说他通过移民中介办的，就是办签证的中介啊，他必定是移民中介，办签证的中介，那就给了他一个信息呢，就是也是对的，就是说哎，希望你能够证明跟中国的那个跟中国的这种关系越紧密越好，这证明你不会在美国移民，所以呢他就是把他的5个房子、6个房子的房产证都提供了呀，然后再一个呢他就把他自己的收入说得很高啊，就为了证明他将来就是说他在美国他不用不会美国在美国那边受到美国的社会成为美国社会的这种负担，对吧？对。但是呢然后再一个呢有些老总对吧，有一些个就是说企业家他有多重身份，
对，
3个公司、4个公司，哎，他就挑了一个可能对他比较有利的呀，他认为对他比较有利的，然后就填了。然后在另外一个时候呢他过了几年又填了一个 DS160， 他可能填了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呢收入他又写更多了。那有些时候呢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时候呢其实呢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就是说他为了方便哈，他就这么提供了一下，然后呢单位呢也就给他开了个这个证明。可是呢现在呢当他这些东西哈全在系统里面，全在他个人的这个移民的这个背景资料里面，那这个时候他如果办 EB5 的时候，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怎么写他这个工作经历，怎么写他这个收入来源从哪个单位来的哈，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客人又有另外一种想法了，对吧？那么为了证明他资金来源合法呢，其实有时候比如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这个企业家他又是家族企业，他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合理避税，我们提供不出来他那个最近的税单，对吧？他又想把他说的收入说的少一些，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找他要 DS160 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跟 DS160 实际上是个冲突的一个信息，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呢就是作为我们来讲就面临着一个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怎么他把这些信息能够一致，就是说原来的你也不能说他原来撒谎了，对吧？但是你现在呢，但是呢你现在如果提供真实的信息的话呢，原来的就现在的真实的信息他又看起来他收入又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税单嘛，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那我是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因为今天的听众呢朋友呢我估计哈都是在美国的，可能对这些情况呢都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填信息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的哈，非常的诚实的，对，咱们也不是说那些个不填真实信息的人不诚实，因为他有时候呢他被有时候被一些个比如说帮他填表的人误导了或者是让他有个错误的认识啊，觉得作为另外一种做法会给他提供更大的方便，那其实呢就像一个人呢就是你这些所有的资料哈都在这个移民局的这个档案里边， 一个就数据，现在不都讲大数据吗？在数据库里边前前后后的东西呢，所以呢一定要考虑到之后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但是呢总的原则呢，总的原则呢，现在其实各种签证也比较好办了哈，旅游啊、探亲啊、商务啊，对对，所以呢还是啊城市签啊比较方便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多说几句呢，就是说当你有几个公司的时候，当你选择哪个公司的时候哈，这个的话呢有时候也会对，不光是 EB5，包括对你跨国的这个高管这种签证啊，有时候都会造成挺大的障碍啊。因为呢就是在比如说我们在做跨国公司高管这个签证的时候呢，描述这个人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描述一个跨国公司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在你提供的这些信息里面没有啊，或者是或者是没有如实的写啊，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难度。所以刚才博雅就说到了，就是现在就是移民局会对这些会关注哈，对这个大家呢，所以也就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就是说跟你 EB5 的律师，如果你正在做 EB5 或将要做 EB5， 跟你 EB5 的律师一定要告诉他你以前提供的信息，对你原来所有的递交的信息都要保留，因为有很多客人说我找不到了，都要保留。再一个呢，就是在填信息的时候呢，尽量如实的这个反映情况，避免以后的这种逻辑上的这种冲突。
也非常感谢曹律师给大家提这个醒。其实我也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在填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 DS-160 的时候，想要办 B1 B2 申请的时候，他们其实填这个表的时候除了我就觉得有些人是非常不认真哈，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很麻烦，因为他那个步骤真的是很多，然后可能就是把自己的信息全部扔给旅行社或者是签证的一些中介，
是，
然后这些然后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中介到底在里面填了什么，然后也没有给自己的 DS-160 留底，
对，
所以说就造成后面这个很麻烦的问题。
是，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想再问一下这个曹律师，还有就是说给我们想要接下来想要办 EB5 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您还有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就比如说孩子的年龄啊，或者说是一些您在平时工作中注意到的一些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情。
对，我觉得呢就是说呢，我就是个人给客人的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什么事情如果一旦决定了就尽早做。因为呢政策确实是在变来变去哈，比如说 EB5 的政策在变，比如说四月份有可能会涨到八十万，对吧？然后再一个呢，你比如再举个例子，比如说通过参军这个能够就是变成美国公民的这个政策突然它就是实际上它就突然就关掉了，就是等于停了，什么时候再开启也不知道哈。就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多年的一个实践的经验哈，这个做什么事情呢要尽量早做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年龄问题呢，这个是就现在由于排期变长，所以呢如果父母的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子女移民的话呢，就是子女拿到绿卡将来比如找工作方便的话呢，所以呢还是尽量以孩子为主申请人尤其是在17岁以后。因为现在根据现在的排期，你看现在是大概到了2014年的四月份，
对，
那么现在审理的是2014年四月份的人，那么现在排期应该是两年零八个月，而且现在呢就是这个进展哈，看起来的话呢好像是一个月才进展半个月，那所以这个从排期将来角度来讲呢，有可能这两年零八个月就变成了3年零8个月、4年零8个月。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17岁以上的话呢，我们都会主张以孩子为主申请人。当然了，您说如果是说你现在有几个孩子有一个17，然后呢有一个18岁的，有两个比如说的3岁的，然后呢你再做一个通盘的考虑哈，那这个就要仔细的去打算了。对，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排期的问题上哈需要注意的。再有什么呢？再有就是说这个资金的这个问题哈，资金现在呢实际上呢这个由于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外汇管制哈，所以资金呢周转的这个时间就是能够往外转出来的时间也是比较慢的。对，所以呢如果是想有这方面打算的话呢，其实 就是说这个要把这个时间留充裕一些啊，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将来包括转款呢、啊、这个时间啊，有的客人就会觉得就是说的，他说怎么这么慢呢，两个多月了这个还没有弄完。
嗯，
但实际上那转资金本身它其实是这个需要时间的哈。对，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题外话哈、
嗯、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反正我住的这个地方，这个西雅图这个城市的华人来了以后呢，就是不管是投资移民的这个客人啊，还是这个我们的新移民啊、
嗯、
像这个周围的很多这个华人的精英都非常的就是说的关注政治啊，融入主流社会啊、
嗯、
做大量的义工的工作呀，然后呢就是合理纳税啊，就这个税这方面呢，对，我觉得我觉得是非常的令人就是觉得很骄傲很自豪哈、
嗯、
就华人越来就是越来越成为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把自己也当成主人遵纪守法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投资移民这个新移民过来以后哈，因为他们来还不像博雅这些个年轻人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年轻融入主流社会比较快，但是这些个新移民呢，他们来了以后呢依然是哈，对呀，比如说有捐款的时候啊，哎，这个我看到了很多学校啊，公立学校啊，这个华人就会有几桌，然后捐款数量也是非常的数量也非常大。
嗯，
我作为一个投资移民律师哈，我觉得很
骄傲
就我很高兴，对。
嗯，也非常感谢曹律师给大家的这些建议，和曹律师告诉我们曹律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他作为投资移民律师的一些想法。那么下周就要过圣诞节了，我们下期节目呢会在一月的第三个周六、
嗯、
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在这期节目里面给大家带去这个圣诞节和新年的祝福。曹律师有没有一些话想跟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呢？
对，那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华人都是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聚会，那希望大家就是见到老朋友新朋友都玩得开心，然后呢咱们西雅图呢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小山，对吧，然后出行也注意安全，然后对，然后咱们就新年以后再见了。
好，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如约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投资移民的一些事情。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有关曹律师的信息，可以登录我们电台的网站，然后我们电台的网站上面有可以直接进入到曹律师的律所的页面的这个一些链接。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也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圣诞和新年。
对，
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民主代金券是西雅图居民通过捐赠其支持的候选人竞选活动或用于自己的参选来更积极地参与西雅图政府选举的新方式。从现在开始，西雅图居民可申请领取四张价值$25的民主代金券，用于支持参加2017年西雅图市选举的候选人。要获得使用$100民主代金券的资格， 居民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生活在西雅图；二、年满十八周岁；三、是美国公民、美国国民或者是绿卡持有者。我们鼓励满足以上条件的居民申请自2016年12月起开放的民主代金券。您可通过www.seattle.gov/democracyvoucher 进行申请，也可以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